学，我们今天继续跟各位谈这个《圆觉经》的普眼章啊。我们上一节课呢，跟各位说过，就是这个普眼章呢，这个佛的这个回答呢有四小段，就是起行方便、观行成就以及顿同佛境，还有就是结蝶问词。这里面呢是以这个观行成就为主体，那么这整个观行成就就是从一个凡夫一直到进入到华严思想的法界三观这么一个开展的过程。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上一次讲过了这个前面的界定这一段，我们今天要从这个会观会里面的这个空观开始。这个观会呢，这个空观里面呢又分成人空跟法空啊。人空里面又分成了这个我空的这个观身跟观心无我这两段啊。那么我们先讲这个观身无我啊，我把这个经文念一下哈。恒作是念，我今此生四大和合，所谓法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脑垢色，皆归于地；唾涕脓血、津液研末、痰内精气、大小便利，皆归于水；暖气归火，动转归风。四大各离，今则妄身当在何处？即知此身毕竟无体，和合为相，实同幻化。这一段呢，讲到的是所谓的观身无我。这个身的话呢，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以这个身中的四大，所谓四大呢，就是地、水、火、风。我们中国人的中医呢，他认为说是人身上就是五行啊，叫做金木水火土。这个四大呢，它是从物质的这个角度来分析我们的这个色身呢、啊我们这个色身就是呢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就是坚湿暖动，地是坚性，水是湿性，火是暖性，风是动性啊，其实就是说在我们身体里边属于坚硬的这部分就是地大，属于有湿性的就是属于水大，有火的有体温的就是火大，气流啊会动转就是风大呢，就这四个啊这个和合。那么 这个合起来以后，这四种合起来以后，再加上我们这个神识啊，就是父母的这个啊精血这合成以后呢，就是四大，然后再加上这我们的投胎的这个神识呢，就有了我们这个身体啊。所以呢，这个他这边的这个四大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四种组成的物质的元素啊。所以他这边后面讲说，发毛爪齿皮肉筋骨啊，髓脑构色，这个物质的东西都是属于地大啊，涕唾这个血液啊，这一类有水的流动的这个液体的部分呢，就是属于归于水大。那么这个四大啊，四大呢合了有这个身体，那么这个四大呢，它本身都是什么呢？无常性的。所以呢，四大分解消解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身体又在什么地方呢？所以他说，四大各离啊，啊，四大呢，在佛经里面呢，又把它比喻成叫做四种蛇，啊，这个四种毒蛇的话呢，那么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啊，就像四条毒蛇一样的。所以这个四大分离的时候，这个身体又在什么地方呢？啊，所以他说，今者妄身呐，当在何处？啊，而且这个四大呢，刚刚说这个佛经里边呢，把这个四大呢比喻成四蛇，这个四大它调和的时候，我们说四大调和，四大有时候它也不调和，比如说火稍微旺点就会怎么样呢？就会发烧，对不对啊？啊，这个火稍微差一点就会发冷，啊，那么这个如果这个风如果哪里不舒服呢，这个就会抽痛啊，这个。或是那个水如果少的话，人就会什么，就会枯槁啊等等的话，就是说其实这个四大呢，佛经比喻成四蛇，就是其实它是一个有毒的啊，就是说明这个四大这个身体这个色身呢，其实是一个毒害我们的东西啊。四大暂时的调和，我们以为这个身体呢就没有事情了，其实呢它其实就像毒蛇一样，随时随地会什么，会伤害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四大呢，它也会互相的违反，互相的侵夺，那么造成四大的这个不调呢，是我们的，我们就四大不调就是会生病了，就会产生色身的痛苦啊。其实我们这个四大，我们说的这个色身的话呢，世间人呢都是爱着于这个色身呐、啊，以为这个色身呢是一个享乐的啊工具，以为这个色身就是坚固的我。其实呢，在佛法里面就是把它用四大来看待啊。那么这个云云这一段呢，它就是用四大分离的这一个观想啊，来观察。那么，如果这个四大分离的话，那么这个身体呢，在哪里？啊，所以四大分离的话呢，这个色身就不存在呢。所以他说，即知此身呐、啊，毕竟无体呀、啊。和合为相，时同幻化。所以呢，他说我们如果去观想这个四大分离的话呢，那么就知道 我们这个色身呢是和合为相啊，是由众缘，是由四大的因缘和合的，其实呢它是像个幻化虚妄的一样。这一段呢、啊、其实不是很深啊，不是很深，其实它就是把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色身的话呢啊建立在这个四大之上来观四大分离啊，就这一段呢在这个禅观或者在思想体系上面呢不是很深啊。那我们下面看这个，下面是观心无我啊，观心无我。宗密大师他这么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们也常常看啊。他说这个有一个人的话呢，这个有一个人的话呢远行出外，那么结果呢他就跑到路上走，走到路上就天黑了以后，就呢就天黑以后他就找到路上就看到一个房子，就进去住了。进去住以后的话呢，那么里面有一个死尸停在那个地方，还没地方啊，就坐那边。后来进了两个鬼，就要去吃那个尸体。先进来的鬼的话不服气，后面进来的鬼要来争这个尸体，就找他来论理。你来，你说谁先进来的？他只好说，他想说说前面进来的，那么这个后面进来一定不高兴。说后面进来的前面一定不高兴，可是他至少说呢，我说老实话，我至少我没法妄语啊，对不对？那谁不高兴我也没有办法了。他就说先进来的先进来，对不对？那先进来的先进来的那个这个什么这个后面这个鬼就不高兴了，就把他的这个头拽下来，把他手也拽下来。后来的话呢，那另外那个鬼看到他帮他讲话呢，就看着后来那个鬼把他的头啊手啊脚都拽下来，他就把那个尸体搬下来，然后呢把他的头脚手身体五脏六腑都把他安上去。结果呢这个鬼看着那个另外鬼拿尸体帮他装，他就越发的不高兴，就把他的身上全部都把他拆掉。另外那个就拿个尸体的对面头全部把他装上去，结果呢全部他这个人就换了一个人呢，他就变成尸体是他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就被头啊手啊脚啊就拆了一地。结果拆了一地以后呢，另外鬼弄完以后然后弄累了就把他的尸体吃掉了，两位鬼就走了。天亮了，然后他想奇怪，我怎么变成尸体了？他这个身体变成是整个都是尸体了，就身体已经换成原来那个尸体了，他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你知道吗？就发狂了，然后就跑去见佛陀。啊，佛陀跟他讲这个无我的道理呢，他就解脱了。所以这个身体的话呢，是不是自己啊？这边的话呢，他是用一个四大分离观来 认识这个色身呢、啊。我那天看也是看那个《圆觉经》呐、啊，那个人家拿过一本呢，《圆觉经》的这个白话解说、啊、是南怀瑾写的。南怀瑾先生他这个呢文字倒挺美的，对初学人来看的挺好，那《圆觉经》呢、啊。他就讲一个故事，也是这个色身的关系啊。他是讲这个色身的话，其实有我们的这个无明这个幻显呢、啊。他讲到无明的时候的话，也是讲这个色身的事情呢、啊。他说这故事很有意思，然后啊，对我想想，是我姐姐拿给我看的，我姐姐拿给我爸爸看。啊、哦，他说有这样的事情吗？我说有啊，这种事情也不算什么稀奇的古怪的事情，这个事情怎么当然有可能，至于说是不是捏造就不知道。如果从那个角度来看呢，这个身体的这个转换就比较深一点了。他讲个什么故事，他说哦，以前的时候四川呢在成都那边有一个人犯罪以后呢要被砍头啊，被斩首砍头啊。那这个斩首的人呢，刽子手呢，就是他最要好的朋友。那么他就这个朋友就去看他呢，他就问这个朋友可不可以放他一马。这朋友怎么可以放他一马？朋友放他一马，他自己也会坐牢啊。他没办法，就只好安慰他说好吧好吧，我帮你想办法。他说啊，其实他只是安慰他，他就说等到明天哦行刑的时候呢，你注意听我讲，我说跑你就赶快哦跑就赶快跑。那么这个刽子手呢，他心里面知道只是安慰他。那么这个犯人呢，死刑犯，他这个求生欲望很强啊。他心里面听了这个以后呢，他就觉得哦，他要放我，你知道吗？啊、哦，然后他就没有去想，他就心里想哦，明天怎么样就跑，听着跑就赶快跑，你知道吗？后来，那刽子其实是安慰他嘛。也不能跟他讲明白啊，这是大家是好朋友，对不对？他也知道他也不能放他一马。后来第二天就到了刑场以后，这个斩首监国长官的就是说行刑到，然后他就刀起头落，他就跑啊，他刀起头落他就要跑，就那怎么跑头就掉在地上了，对不对啊？结果呢那个人就跑掉了，啊，头也掉地上了。后来我看到这边以后，我说这个怎么跑呢？他说这个人就跑掉，一直跑，跑跑跑，跑到四川的东面去，因为成都是在四川的西面，跑到四川东面去，跑到一个小镇上面躲起来，然后呢又找了个女的结婚，生了小孩子。那。这个事情呢才蹊跷啊，这变成两个人了、啊、对不对啊？一个人跑掉了，对不对？一个人投落了，对不对？那这个人呢，好朋友就把他的尸体埋起来了。然后呢后来有人呢跑到川东的时候去见了这个人，像哎，怎么见了某某人，他不是死掉了吗？他还是隐姓埋名，可人家看得出来认出来，对不对啊？这个事情就传到他这个朋友的这边，他朋友呢就去访问他，他朋友去访问也不明白跟他讲，因为他这个是死掉了，对不对？他自己把他头砍掉怎么不知道呢？他就去访问他以后呢，他在做个他开了个小店，那么这朋友去那边开小店呢，去那边吃东西，去看他。看得越看越像，就是他，这好朋友怎么认不出来嘛，对不对？ 那他也没有讲这个，没有认识好朋友，好朋友也没认他。好朋友看的就是他呢，他就觉得很奇怪了。哎，我怎么砍掉的不死的吗？这个人，他就不相信呢，他就回去，就是坟墓呢，就把这个人挖出来看有没有这个人呢、啊？挖出来这个人就是这个尸体啊，头啊，就是头那个骨头就是被砍掉的骨头啊，对不对？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他确实是死掉了。越想越蹊跷啊，怎么回事啊？就跑出一个人出去啊。后来他就讲这个蹊跷的事情讲给别人听啊，后来这个事情就很奇怪，我们就一直传着传传到了这个人的身这个耳朵里面。传这个耳朵里面的话呢，这个人才知道原来他已经呢几年前被砍掉头砍掉了，真正的被死掉了。他这个人只是可能他的无名那个妄心呢、啊、求生意识太强，以后的话呢变出一个身体这样跑出来，然后那个人呢听到以后呢就消散，变成一堆血水就死掉没了。这神话那么我要问各位，就是说呢，他那个身体的话呢从哪来的？如果要问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可不可能，实不实在我是不敢讲啊，是不是捏造出来我是不知道。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话呢，可不可能存在？按照道理讲是有可能的，因为一切世间的山河大地都是我们的妄想心所成的。那么就是这个身体呢，如果说这个人的话呢，他的求生心很强，这个妄想心的话呢强到了极点，他一直想要活，一直想要不想死的话，这个妄想心就可以凝聚成他的这个色身了、啊啊、他这个妄想心强到这个地步就可以有这样的力量啊，因为这个色身其实就是我们的妄想心所成的，我们的无名妄想，可以听懂为什么？山河大地都可以被我们的妄想心形成了，何况是一个小小的身体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道理呢是可以，理论上是可以的啊。你们这个事情的话呢讲的玄一点的话呢，再讲一个没有那么玄的给各位听就知道。就说一个母亲啊，她出门去，然后给一个小孩子呢放在这边呢，他画一个大饼在这个墙上啊，他说你没事你就吃这个大饼吧。那母亲一去呢忘了回来以后，去了几个月，小孩子呢就天天的吃了个大饼没有死。这是真的啊，这就是真的，这个就可以理解了啊，这就可以理解了。后来的话呢，小孩子跟小孩子说这个饼是假的，他就小孩子就死掉了。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这种他那个物这个色身的支持啊，它就是一个妄想心所形成的。好，妄想心所形成的话呢，跟我们这边所讲的呢，如果要说这个跑被头砍掉以后又跑出去一个身体这个人的话呢，这个灵魂跑出去我们这个比较容易理解了，那么跑出个身体出来的话呢，这个就很难理解了啊。就这个身体的话呢，如果要讲深一点的话呢，这个跑出去一个身体，从他头被砍掉以后呢却能够跑出去，从川西跑到川东，这个身体呢就很深了。这个身体的形成呢就不是我们这边这个四大假合的这么一个理论，那个就很深，那就是所谓的无名妄想所形成的了。那个的无名就比这个这边的四大假合的要形成的要深很多。所以我们这边这个四大假合深呢、啊、其实是一个最浅的啊虚空观啊，虚空观所开展的理论啊。 这个讲这个鬼故事呢，我们讲到这边，我们来看下面这个观心无我。这个观心无我呢，中义大师在这个前面呢讲了这么几句话呢，对这个观心无我呢，这个心的这个结构啊，他做了一个说明，我们看一下啊。说夫心无自相，脱境方生啊，净性本空，由心故现，根尘合合，似有圆心呢、啊？内外推求，何事其体啊？常轮生死由不了心，苟能了之，圆觉自现。所以他意思说，就是说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心呢，其实是依托这个根尘的净而生起的。这句话呢，看似平常啊，其实呢，啊，虽然平常啊，它却含蕴了甚深的这个道理，就是呢，啊，根尘合合，是有圆心的，就是我们的六根的合合。所以他这边讲说，常轮生死啊，由不了心呐、啊。就是我们多生多劫的轮回生死呢，关键还是我们不能够绝了自心呐、啊。我们看下面哈，他说：“是缘假合，妄有六根呐、啊，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元气，于中积聚，是有元想，假名为心。善男子持虚妄心，若无六尘，则不能有四大分解，无尘可得，于中元尘各归善灭。毕竟无有圆心可见呢。他这边的一个观察的切入点呢，可以说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切入的角度。他这边的话呢，是先什么呢？先依据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啊，而什么呢？而合合有这个色身啊，这个色身呢，就是他这边所说四缘假合，妄有六根，就是由色法形成了六根。那么由这个六根呢，啊。六根呢合合，然后妄有元气，就是有一个好像有一个这个无形的这个气体啊。那么于中积聚，在这里面积聚啊，就是在这个六根上有一个这个一个所谓的精神的这个气，就是一种精神的体啊，精神的流动啊。这于中积是有原相，那么这一个积聚的气啊，他这边说这个气是有点玄的玄学的这个含义，一种玄的话，就是有一种这个他这个元气就是一种精神体啊，就是一种精神体啊。那么这个在这一个六根上的一个精神体，这个元气积聚的这个，他这边所说的这个妄有元气啊，这个积聚的这个精神体呢，它就会有所谓的元相。这个元相就是根尘合合的四相。因为你有六根以后呢，就一定有六尘呢、啊，有根就有对应的尘相。那么根尘相合，这个攀缘相。 这个缘相就是分别相。他用的名词的话呢，我们把它用，因为圆觉经他用的这些名词，什么缘气啦、积聚啦、缘相啊，这些都是圆觉经他自己使用的名词。我们把它转换成我们一般的名词呢，就是元气，这就是所谓的精神啊，心事。这个与积聚呢，就是一种啊积聚的东西。元相就是攀缘心啊，四心的分别相就是元相。那么这个四心的分别就是假名为心，我们把它假立呢叫做我们的心，我们的意识分别心啊。所以我们看他说，这个中国大师讲，他说由啊一四大六根合合成身，即有六尘妄现啊，由此内外根尘引起妄心呢，缘虑不绝，念念生灭，刹那不停。缘合即有，缘散即无啊，推其自体了不可得，故曰假名为心啊。那么所以他说这个假名为心，他这边讲的是他解释的缘气，他是说这个缘相就是我们的这个四心分别相。他说这个缘气呢，虽假缘生，不离真心气分，所以叫做缘气。他这个缘气，中岳大师把它呢赋予了一个跟真心相应的一个叫缘气。所以就说呢，有了六根以后，就会有根所对的尘相应出现。所以有什么呢？有四大合合我们的色身，由色身有六根，由六根有六尘，由六尘六根合合内外合合变成我们的六识，由六识就有所谓的分别假象、分别相。这个分别相就是我们所说的心。好了，这样子建构起来的四心的分别呢，把它从建构的这个发展过程逆推回去，就是什么呢？若无六尘，则不能有四大分解无尘可得，于众缘尘就各归三灭，毕竟无有。所以呢，因为它是由四大尘生、六根尘生，然后呢，六根以后对应有六尘，所以他把这个六根、六尘、四大呢，再把它吸空消散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呐、啊。这个分别心呢就无所依托啊。于是他就说，我们把这四大六根六尘的原身把它吸空掉以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就找不到了这个我们的四心所依托之处呢，那么也就是没有了心，没有了实在的这颗心。所以说毕竟无有圆心可见，他这个中岳大师讲说圆尘寂灭，心体即空啊。各位就是说我们来看哈，他如果在这个地方的话呢，也是可以说也是用这个吸空的手法、吸空的理论来解析我们的这个四心呢、啊。其实这样子一种分析的话呢，在理论上面听起来是比较容易理解，而事上面呢，我们要做这样子观行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心呢、啊、这个心的话呢，做这样子观行当然也可以，可是呢 观行起来，要把这个心观成是透过析解析的这个方式的话呢，可能并不如我们文字上面的这么的简易啊，因为文字上面呢的四大六根六尘，它都是设法有实体的相可以叙述的。这个心的话呢，它是一个无形无相的一个，没有一个，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一个触所的东西的话呢，你要用透过解析的方式来解析它以后呢，可能这样一种观照的方法呢，它里面还有很多细微的问题有待解决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读这个圆觉经这一段的时候，观身由四大假合而空，这个没有问题。观心呢由四大根尘解析而空，这个呢在理论上可以，可是呢在实际观行的时候，可能还要必须要实际去了解一下这个四心跟根尘的关系，才比较容易能够契入，真正的让这个我们的这个四心能够空。为什么呢？比如说我提个问题，各位思考一下，就是说，如果圆成在这里他讲的说，于中圆成各位上面毕竟无有圆心可见，如果没有圆心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心是不是就落入断面呢？这颗心跑哪里去呢？对不对啊？各位想过这个问题吗？所以就是说，他这边的这个无有圆心可见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圆六根这个圆取六尘这个分别心没有了以后，那剩下什么东西呢？如果分别心没有以后，就是断灭喽。所以呢，就是说我提醒各位，就是在这一段里边的话呢，就是还必须要去思考到，就是从这个四心的解析，这个四心它并不是这么单纯的解析掉了根尘以后四心就没有了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操作过程。理论上可以这样讲，可是在操作的时候的话呢，就这一个过程只是单单如此就会显得很粗糙啊，这就会显得很粗糙。就是我们在看到了这个祖师们在讲这个观这个心的时候的话呢，基本上面这种解析根尘的这种方式呢比较少啊，比较少，一般还是直接的从这个四心的本身上去解析到这个四心的不真实性，就是不透过根尘的解析，就是说明就是说不透过根尘的解析。我们刚刚讲过了，就这一段观心的观心无我的话呢，这里边他的这种解析的方法不一样。那么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一下，就是说如果按照宗密大师的这个科判讲的话呢，他这边讲的说是观，这什么呢？ 这个科办讲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人空观，对不对？人空观这个我空跟法空的话呢，他这边呢其实好像没有看到个所谓的人的空的问题，对不对？从这个经文里边呢，他没有看到一个所谓人空的问题啊。在身上面的话，他只是说身没有啊，在心上面就是说心没有啊，并没有说身上有一个所谓的神我或是一个主宰体，心上面有一个所谓的神我或一个主宰体啊。按照所谓的人空观的话呢，要空的不是这个色身，要空的不是这个心，而是这个色身跟心上面的这个我执啊。人空本身的话呢，不空色法也不空心法，对不对？人空观呢不破法相。人空观，各位注意一下啊，真正的人空观是不破法相，破我而已啊。所以在《阿含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所谓的无我，它是什么呢？不是说无五蕴，而是说五蕴无我，不是说没有五蕴呐、啊。哎，无五蕴跟五蕴无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呐、啊。般若心眼说，观自在菩萨心中照见五蕴皆空，跟照见五蕴无我，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各位要清楚啊。照见五蕴皆空是没有五蕴呐、啊。五蕴中无我是有五蕴没有我，所以这个思想的话呢，这个观念呢，各位要非常清楚。所以根据宗密大师这个科判来看的话呢，其实跟这个经文本身的文字上面呢是有一点点差距的，是有一点点差距的。因为如果从我空观来讲的话，我们刚刚讲就是说空掉了我，可是并没有空掉色跟心。那么翻过来讲的话呢，它的重点是在色心上面的这一个我执才是所空的对象。那么为什么这个宗密大师在这边讲所谓的我空观呢？那么我在猜想就是说呢，我个人想法就是说呢，就是在圆觉经的这个这段经文里边的话，其实它本身呢应该不是真正的我空观，应该不是真正的我空观，它是真正所谓的呢，就是直接的所谓的法空观的前导。也就是说其实呢在圆觉经这里边呢，它并没有含摄的一个我空观的思想在这里边，整个的宗密大师所科的这个人空观跟法空观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法空观，只不过是在这个法空观里边，那么主体性的一个结论呢，就是后面这个宗密大师他科的这个法空这一段呢、啊，是作为法空的这个总结啊。总结而言的话呢，结论上面是没有一个实在的这个法体啊， 一切这个法呢灭尽啊以后，他把它判定成为这个所谓的法空观呢，其实前面合起来的这个所谓的观身无我跟观心无我这两个呢，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所谓的观这个我啊，其实整个的观身无我观心无我跟这个法空观呢，它都是在设定在什么呢，我们说幻化灭尽决心不动的所谓的幻灭观，我们说它应该是一个，实在是一个法空观而已，是一个整体的法空观把它分解出来的。那么就是我们来看这个圆觉经这一这个观身无我跟观心无我呢，我们认为其实它并没有观我，而事实上它是跟后面的法空观合起来一个整体的一个法空观的话呢，那我们要想就是为什么宗密大师会把它判成这个法人空观呢，那么这里面呢，待会我们说第一个就是呢，这是身无我身空跟心空的话呢，基本上面这个我是建立在这个身心之上，我是建立在这个身心之上的，身空了心空了，那么也就是呢我空了，所以很容易呢从身空心空就转入了我空这个思维，就是说不一定要指名道姓的说是在空这个我，所以呢这是一个从身空跟心空转入成为我空一个的一个便利，也就是自然的一种趋势，容易的一个形成的这么一个思维，这是一个它的方便的地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呢，宗密大师借着这么一个方便呢，所以呢也是希望把这一个所谓的会观的思想体系呢把它架构的更严密一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架构出了所谓的人空的思想，人空的思想。那么当然也就是说在这个修观的这个过程中间的话呢，当我们在观身无我观心无我的时候，它也可以就转化成了这个所谓的我空观也无妨啊，当然这样讲也无妨。那我们要说明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圆觉经这一段的我空观呢，观身无我跟观心无我跟阿含经里面所讲的五蕴无我的这个语言的表达跟思维的表达上面呢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要指出来的一个重点啊。也就是说请各位同学的话呢要注意到这个问题，我再重复说明一下，就是阿含经里面的我空观呢是五蕴中没有我，五蕴中没有我，那么有五蕴色受想行识有，可是在这里面没有一个所谓的我，那既然有就是表示有色有受想行识有心呢，所以它是破我不破法，破我不破色不破心。可是我们圆觉经这边的话呢，它是破了色也破了心， 可是却没有看到他明显的破了色心上面的这个所谓的一个神我的这个概念。这是我们特别呢啊要跟各位强调说明的一个问题，要各位注意啊。好，那么这是什么呢？我们特别啊跟各位提醒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呢把这个这一段呢啊，就是这个人空观这一段，我们再带各位念一下，我们看一看哈。这个我们说这个在人空观之前啊，它是先有了这个界定的这个前导。我们看哈，他说横坐四念，我今此生四大和合，所谓法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脑垢色皆归一地，唾涕脓血津液痰膜，痰内精气大小便利皆归于水，暖气归火，动转归风，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当知此身毕竟无体，何何为相，时通幻化。啊，到这个位置这是观身啊。下面的四缘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元气，于中积聚，似有元相，假名为心。善男子，此虚妄心若无六尘，则不能有四大分解，无尘可得，于众缘尘各归善灭，毕竟无有缘心可见。这以上是观心无我这一段啊。好，我们这几个先讲完，我们下一个再继续休息下课。